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4年12月25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奋进强军路，打好攻坚战。
自2020年7月习主席视察空军航空大学以来，全校师生始终牢记习主席深化改革创新、不断提高办学育人水平的殷殷嘱托，聚焦建设空军空中作战和指挥人才重地职能使命，着力推动教学改革和科研创新，让院校教学与部队对接更加精准，课堂同战场衔接更加紧密，加速构建形成以飞行员为主的空战人才一体化培养格局。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特约记者温旭岗、扎良帅、吕向浩采制的报道，为战育人，向战奋飞。
备战系统是两点，再加上并转的挂钩，一个是五个点的连接，连接好了以后，哎，这个基本上就穿戴完毕了，然后再加上我们那个VR眼镜。
在空军航空大学模拟跳伞的训练室里，教员正在耐心地向飞行学员们讲解跳伞的动作要领和模拟器的使用方法。学员们根据教员的讲解示范，认真操作每一个步骤。空军航空大学某训练大队李鹏飞说，在航空救生训练中引入跳伞训练模拟器，有效提高了学员们的跳伞能力。
跳伞的训练模拟器通过这个 VR 的手段和这个模拟器的操控，能够让学员呢在跳伞之前呢就更直观的对这个跳伞的全过程有一个真实的感受。学员在跳伞过程当中，他对空中的态势感知、对伞的操控能力，通过模拟训练呢是有很大的提高的。
近年来，像航空救生训练模式这样的转变，在空军航空大学还有很多。空军航空大学某学院丁吉告诉记者，为培养学员的动手实践能力，这两年学院聚焦飞行人才需要具备的基础能力和核心能力，立足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科特点，逐步构建了由课程教学体系、综合实践体系、学科竞赛体系和一个创客中心组成的三体系一中心能力培养范式，以更好地提升学员的整体综合素质。
课程教学体系呢，主要是在经典通识课基础上优化的教学内容，让教学呢更有针对性。综合实践体系主要是增加了综合实践项目，培养学员的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科竞赛体系主要是呢让学员参加大学生数学建模比赛，提高呢知识转化运用的能力。一中心呢指的是创客中心，主要为实践教学和学科竞赛提供了场地和条件的保障。
936请示华初。
936给华初，跑道23，空域1号。
记者在空军航空大学采访时看到，一些飞行学员正在飞行训练场上进行飞行训练，一架架教八战机平稳有序地起飞。空军航空大学某训练团杨生告诉记者，为有效缩短人才培养周期，他们围绕衔接战场和提质增效两个重点，大力创新训练模式，在飞行学员初级培养阶段就引入教八机型，探索形成了初教六、教八合训等多种训练模式。
教八飞机的性能要远远优于初教六，把它引到初级训练阶段以后，它能培训的内容更多了。平常我们只能靠讲，让学员想看视频来给他们讲态势，而他现在可以自己驾着飞机到空中来塑造态势、改变态势，有一种战的氛围。
杨生高兴地对记者说，他们创新形成的初教六、教八合训等一系列新训模式，完成了从传统的填鸭式教学到以学员为中心的能力培塑，走开了飞行学员培养的新路子。
你当时说的什么情况呢？带着坡度就向下拉杆了。
在讲评室里，记者看到青年教员白培明正在和刚刚结束飞行训练的学员复盘飞行中出现的情况和问题。作为空军航空大学训练团里最年轻的飞行教员，白培明说，创新训练模式之后，自己最大的感受就是既有压力又有干劲。
然后整天面对学员呢，他们肯定会有一堆问题要问你，我就得自己赶紧去准备啊。我看到他们在一点点在成长进步，我也得进步。
走在宽阔平坦的校园大道上，伴随着雄壮激昂的校歌，空军航空大学赵勇自豪地告诉记者，四年来学校全体师生始终牢记习主席嘱托，紧扣空中作战和指挥人才培养重地职能定位，积极重构人才培养目标模型，重塑课程教学内容体系，优化飞行训练链条，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适应未来空中作战的人才，为加速推动空军战略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
我们航空大学将把飞行员培养的目标定位从传统意义上的航空飞行的操控员、战斗员，拓展为未来空中作战武器平台的管理员、指挥员，夯实未来新域新制能力的运用基础，为他后续驾驭更先进的战机，成为更高级的指挥官奠定扎实根基。
202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是党的20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起步之年，是人民军队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戮力攻坚的关键一年。这一年，人民军队深化政治整训，永保纯洁光荣，深入开展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强化使命担当，全面加强练兵备战，不断推进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国防时空从今天开始推出2024年年终盘点特别报道，奋斗攻坚中国军人的2024，从理论武装、政治整训、练兵备战、抢险救灾、连演连训等不同角度回顾全军部队2024年牢记嘱托、奋斗强军的一个个重要事件、生动场景和感人瞬间，展现广大官兵阔步新征程、夺取新胜利的自信与担当。敬请关注收听。
奋斗攻坚中国军人的2024。
国防时空2024年年终盘点特别报道，奋斗攻坚中国军人的2024。今天请听第一集，理论武装凝心聚力，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建栋。
理论武装凝心聚力，盘点一。全军扎实开展党纪学习教育，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
奋斗攻坚中国军人的2024，声音回响。
党纪学习教育是一项长期性、基础性的重要任务。连日来，各部队在学纪、知纪、明纪、守纪上下功夫，教育引导。
今年4月上旬开始，全军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中央军委部署要求，深入开展党纪学习教育。军队各级党组织以习主席关于开展党纪学习教育发表的重要讲话、作出的重要指示为遵循，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紧紧扭住党规党纪，搞清楚党的纪律规矩是什么，弄明白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切实把纪律规矩转化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西部战区空军某部李振兴：
我们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党纪学习教育，利用飞行保障间隙、战地开展一案讲纪讨论交流等活动，引导大家自觉知敬畏、存戒制、守底线。
全军广大党员干部把党纪学习教育的过程作为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端正官德人品的过程，自觉参与、主动融入、积极践行，努力在学纪、知纪、明纪、守纪上下功夫，教育引导官兵以更加昂扬的干事创业精神状态投身强军实践，为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空军空降兵某旅张浩：
抓好党纪学习教育，基础在深学深悟，关键在于着眼主责、紧库主业，把学习和工作、教育和实践统一起来，确保部队训练到哪里，党纪学习就延伸到哪里， 把党纪学习教育的成效体现到服务联兵备战各方面和全过程。
奋斗攻坚，中国军人的2024，奋斗者说。
我是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张雄飞，今年4月到7月，我积极参加全党党纪学习教育，有一个很突出的感受，就是通过边学习边对照，边检视边整改，进一步增强了党员干部学纪执纪、铭纪守纪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新的一年，我将坚持更高标准，把遵规守纪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不断提高自我约束、自我净化能力。
理论武装，凝心聚力，盘点二，全军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
奋斗攻坚，中国军人的2024，声音回响。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于2024年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
2024年7月15号至18号，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全军把学习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引导广大官兵深刻领会和把握党中央将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纳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总体布局的重大意义，以有力作为深入实施改革强军战略。第83集团军某合成旅梁家航。
党的20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要完善任务部队联合作战指挥编组模式，加强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统筹。我们这支数字化部队就注重突出联合作战这个理念。通过一次次的联演联训，我们逐步摸索出作战指挥连起来、战斗编组连起来、班排协同连起来的一整套战法打法。
从盛夏到冬日，全军以生动多样的形式持续兴起学习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热潮。海军某视训部队结合使命任务，组织机关业务部门人员与阵地技术骨干一起学习交流三中全会精神，及时梳理问题，打通堵点，让全会精神在基层一线落地见效。海军某视训部队张军。
深入学习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我们作为海军视训一线部队，要勇于打破与战斗力提升不相适应的训练体系，在试验测控任务中引入平战一体、训考一体、整体战位分级考核的制度，切实做到一手抓住基础训练，一手推进主动创新，不断提升视训的实际效益。
奋斗攻坚，中国军人的2024，奋斗者说。
我是空军航空兵某部杨东。近几个月来，我们深入学习领悟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既原原本本学习，又组织谈改革变化、化学习感悟等交流分享活动，不断丰富学习方法手段，并努力转化学习成果，深挖改革创新潜力，练精手中装备，练强战斗本领，这为我们即将展开的新年度军事训练奠定了坚实基础。
理论武装，凝心聚力，盘点三。全军官兵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
奋斗攻坚，中国军人的2024，声音回响。
习近平指出，10年前我们到古田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今天我们来延安召开军委政治工作会议，再一次寻根溯源。
2024年6月17号至19号，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在陕西延安召开，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全军上下聚焦能打仗、打胜仗根本要求，以会议精神为指引，贯彻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以坚强有力的政治整训为强军事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第71集团军某旅李志磊。
在学习贯彻会议精神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强化基层党组织请党化跟党组的政治能力，能打仗打胜仗的打赢能力，和法纪严风纪正的良好形象。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强则军队强。全军各级党组织深刻认识和领悟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对凝聚全军官兵意志力量、奋斗建军百年、奋进强军一流所具有的重要而深远的意义，组织官兵以严谨的态度认真学习贯彻。火箭军某部孙成龙。
坚强有力的党组织是我军优势所在、力量所在，学习贯彻会精神，就要坚决树牢抓好党建设本职、不抓党建设失职、抓不好党建设不称职的责任意识，不断提高我军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工作质量。
奋斗攻坚，中国军人的2024，奋斗者说。
我是北部战区海军某部袁宝发，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对我们基层官兵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提振干事创业精神状态。我理解，只有把精神状态激发出来，奋进力量凝聚起来，才能更好地做好本职工作，为部队高标准备战、高质量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理论武装，凝心聚力，盘点四，全军广泛开展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
奋斗攻坚，中国军人的2024，声音回响。
根据中央军委部署，今年全军聚焦铁心向党筑忠诚、同心奋进担使命，深化学习强军思想、建功强军事业教育实践活动，正在开展的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是深化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是推进政治整训的有力抓手。
2024年4月，按照部署，全军各部队广泛开展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按照学、查、变、改思路，引导官兵认真回答奋斗拼搏怎么看、奋斗状态怎么样、奋斗强军怎么干等问题，在部队上下营造了重整行装、奋斗担当的浓厚氛围，在官兵中凝聚起了奋斗强军的磅礴力量。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基地齐进。
随着大讨论的深入，官兵进一步凝聚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思想共识，练兵备战热情更加高涨。基地在保障部队油料、备装、弹药供应等方面做到及时、安全、高效，部队满意率明显提升。
全军上下把开展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作为深化政治整训、推进整改整治的有力抓手，引导广大官兵自觉把使命放在心底，把责任扛在肩上。武警北京总队执勤第三支队聚焦铁心向党筑忠诚、同心奋进担使命教育实践活动，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官兵开展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引导官兵勇当新时代的奋斗者。武警北京总队执勤第三支队赵烈火。
中队官兵普遍认识到，新时代就是机遇，岗位就是平台，要始终把忠诚于党的信念担在心头，把强军新军的使命扛在肩上。唯奋斗者进，唯奋斗者强，唯奋斗者最幸运。官兵把握时代机遇，使至奋斗强军的动力更足了。
奋斗攻坚，中国军人的2024，奋斗者说。
我是火箭军某部许望远，今年我们积极开展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引导广大官兵坚定信心、鼓足干劲。接下来我们会把今年开展大讨论取得的实际成效运用到新年度的各项工作中，当好新时代的奋斗者，大力弘扬奋斗精神，以实际行动交出实干新军、奋斗强军的优异答卷。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当地时间12月23号，美国总统拜登签署2025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将美国军费支出提升至约8950亿美元，较上一财年增长1%。 2025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将提升现役军人工资，增加在亚太的军事支出，并授权美军与以色列军队拓展联合军事演习等。美国国会参议员伯尼·桑德斯认为，美国的国防体系已成为少数大型国防承包商牟利的工具，而不是服务于国家需要。
以色列国防军12月24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向以中部城市特拉维夫发射的一枚导弹被成功拦截。近期，胡塞武装多次于凌晨向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以色列向也门发动空袭予以回应。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已击败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也将对胡塞武装施以严厉打击。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名家谈军事纪念钱学森同志诞辰113周年系列节目《钱学森此生唯愿常报国》，今天请听第三集《为国铸剑，挺起民族脊梁》，主讲人军事专家董宝存，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在上期节目中，我们讲到1956年春天，在国家制定出台1956年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之际，钱学森凭借渊博的学识和卓越的战略预判能力，将喷气技术和火箭导弹事业纳入国家战略，勾画出了这一尖端技术的发展蓝图。随后，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钱学森，就如何发展火箭导弹事业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1956年的年初，钱学森出席政协会议的时候，周恩来交代他，要他写一份我国国防航天工业的这样一个意见书，这个意见书引起了我们国家的高层的高度重视。此后不久的一天呢，周恩来就陪同钱学森到中南海的巨象树屋见到毛主席。也就是在这次见面谈话的过程当中，毛泽东告诉钱学森，我们国家决定根据你的工程控制论，组织各个学科各个部门一起奋力搞导弹，请你这个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来牵这个头，中国建立的第一个导弹卫星实验基地也要请你当负责人。这次见面以后啊，毛泽东再次请钱学森和其他一些科学家到巨象树屋面谈关于国防科技这个方面的事情。钱学森就向毛泽东详细介绍了关于火箭和导弹的问题，并且表示，根据工程控制论的这个理论，我们准备先搞出图纸和模型，在不依靠外援的基础上拿出我们自己的东西。就像周总理说的，我们搞火箭导弹，包括搞卫星，要立足于国内的这样一种思想准备。当然，这里最重要的还是全国的大力协作，使工程控制论的研究更趋完善。听了钱学森的这一番介绍以后，毛泽东非常兴奋，他不时地进行插话，其中他说，学森同志你谈得蛮好啊，现在我们搞尖端技术也是在打硬仗，打一场工程控制论的硬仗呢。我们过去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就是运用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这样一种战略思想。学森同志啊，实际上这也是你的工程控制论在军事上的运用，只是当时没有这个名词罢了。在我们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集中了大批的优秀科技人员，包括我们的工程兵部队啊、工程技术人员啊，迈开了独立自主研制战略武器的步伐。在这个过程当中啊，钱学森起到了别人所不能起到的特别关键的作用。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信任和嘱托，让钱学森深受鼓舞和激励。当时的中国国力贫弱，工业技术落后，要在这样一片土地上建立起国防尖端科技的大厦，难度之大，超乎想象。然而， 面对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钱学森始终保持着千磨万击还坚劲的钢铁意志和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斗争精神，潜心投入到火箭导弹技术等领域的研究中。
到1958年的5月29号，聂荣臻元帅同黄克诚和钱学森一起就部署了中国第一枚近程导弹的制造工作。1960年的2月，钱学森指导设计的中国第一枚液体探空火箭发射成功了。也就在这一年，苏联撤走了所有的援华专家，撕毁了257个科技项目的合同，包括为我们提供所谓原子弹、火箭、导弹样品的这样一种合同。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钱学森先生为我国研制战略武器做出了无可替代的一种重大贡献，使新中国具备了有效的核反击能力，国家安全得到了保证。1960年的11月5，在聂荣臻元帅的现场指导下，以张爱萍将军为主任、孙继先、钱学森、汪征为副主任的实验委员会，在中国酒泉发射场成功地组织了中国制造的第一枚近程导弹的飞行实验。1964年的6月29日，钱学森又作为发射场最高技术负责人，同现场指挥张爱萍一起组织指挥中国第一枚改进后的中近程地对地导弹的飞行实验。1964年10月16号，我们中国在罗布泊上空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是1966年的10月27号，钱学森呢协助聂荣臻元帅在酒泉发射场直接领导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的两弹结合的这样一种飞行实验，导弹飞行正常，原子弹在预定的距离和高度实现了核爆炸，标志着中国拥有自卫的导弹核武器了。
钱学森的一生与新中国两弹一星事业紧密相连，他长期担任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不仅主持完成了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实验，还参与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等。许多学者都由衷地称赞钱学森是一名战略科学家，因为他始终站在世界科技前沿，坚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谋长远之策，行固本之举，引领我国科技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在1970年的时候，钱学森、黎富泽、杨国宇、任其民、戚发任等他们在酒泉卫星发射场组织实施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工作，这就是1970年的4月24号，那个重量173公斤的中国东方红一号就在这里发射升空了。1971年的3月，钱学森组织完成了实践一号的卫星发射实验，他首次获得了中国空间环境探测的数据，为中国研制应用卫星、通信卫星积累了经验。1972年到1976年，钱学森参与组织领导运载火箭和洲际导弹的研制工作，提出了建立导弹航天测控网的这样一种概念，同时领导设计制造了中国第一艘核动力潜艇，组织启动远洋测量船基地建设工程，指挥成功发射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使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之后第三个能够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1980年的5月、1982年的10月、1984年的4月，钱学森先后参与组织领导中国洲际导弹的第一次全程飞行，潜艇水下发射导弹和地球静止轨道实验通信卫星的发射任务，实现中国国防尖端技术的全面突破。钱学森为国家和人民做出的贡献可以说是很多很多，我们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但是钱学森却说，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一生所做的各种工作还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对我的最高的奖赏。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珠江佳慧，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山森淼，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